家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第三场，同时也是最后一场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即将登场。克林顿与川普最后一次正面对决，两人将使出什么样的绝招？稍后我们将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而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王宝强离婚案闹的是沸沸扬扬，民众开始注意到明星片酬过高的现象。一篇网络文章引用了清朝重戏轻功、推崇戏子导致亡国的说法作为借鉴。新华社的文章称明星炒作家丑令人不耻，央视也点名批评片酬过高的演员。究竟明星的天价片酬是怎样形成？重戏轻功的现象又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欢迎听众观众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于星期三晚上举行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的辩论。目前美国各主要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川普7个百分点。川普星期二说，在一些可以提前投票的州出现了舞弊的现象，他说这个问题在11月8号大选日会更加严重。奥巴马总统说川普应该停止抱怨，集中精力劝说选民在11月8号投票支持他。此外，川普还呼吁为国会议员设立任期的限制，这将是他改革美国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计划之一。美国宪法限制总统任期为两任，但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没有任期的限制，因此他们有很多人能够不断的当选连任。焦点转向香港，几十名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的立法会全体会议上集体退场，阻止了三名在首次宣誓中涉嫌有所谓辱华言行的后任议员重新宣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的两位新任议员梁颂恒、尤慧珍上星期在立法会宣誓时打出了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而独立议员刘晓丽在宣誓时被指责故意拉长字与字之间隔，建制派议员指责包括这三名议员之内的5名议员上星期在宣誓时把港独带到立法会，并刻意使用侮辱国家民族的言辞，还以侮辱性词语称呼中国。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裁定说，5名议员上星期的宣誓无效，需要重新宣誓。而在星期三上午复会时，原定首相议程是5名立法会议员再次宣誓。不过，在亲中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场、开会法定人数不足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留会，导致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以及独立的刘晓丽3名后任议员无法宣誓。民主派议员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我们是严厉谴责导致流会的，
我们强烈谴责抵制这次会议的人，我们认为他们粗暴利用立法程序蓄意让会议流会，
用议会的程序来到刻意令到流会。
在另一方面，也有亲中团体人士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建制派用所有方法阻止这些人再次宣誓。
他们不遵守基本法，不遵守中国和香港政府。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星期二流亡的西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捷克共和国，受到了捷克民众的热情欢迎。捷克政府2名内阁部长会晤了达赖喇嘛，凸显出捷克政府内部的硬件分歧。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流亡的西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在西方国家的民众当中受到普遍的爱戴和尊敬。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则持续不断地对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国的访问表示愤怒，并专门为达赖喇嘛的出访创制了一个新的汉语词“窜访”。达赖喇嘛访问捷克的电视画面显示，众多的捷克人显然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佛教领袖。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一大约1000捷克人来到首都布拉格的一个主要广场欢迎达赖喇嘛，就像他们在26年前欢迎引领捷克斯洛伐克人摆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作家哈维尔一样。捷克当局禁止搭建讲台，让达赖喇嘛可以在布拉格宫外对公众发表演说，于是达赖喇嘛与捷克民众的会见改在捷克国立美术馆外进行，美术馆为这一活动预定了那里的空间。面对众多的崇拜者， 达赖喇嘛用他那种令众多人着迷的诚恳言辞和语调讲述了他在有生之年的希望。
我们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集体应当担负责任。我对西藏念兹在兹的想法就是保护西藏的生态，对环境和生态给予特别关照，还要致力于保护西藏的文化，保护非常非常丰富的佛教知识。
达赖喇嘛说，保护西藏文化和佛教不仅是西藏人的事情，
保护藏传佛教知识不仅仅是600万西藏人的利益，而且首先也是众多中国兄弟姐妹的利益。现在有大约4亿中国人信奉佛教。
Brothers, sisters, now around 400 million of Chinese they follow Buddhism.
达赖喇嘛访问捷克，给捷克政府带来难题。一方面，希望增加跟北京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捷克政府不愿意因接待达赖喇嘛而得罪北京；另一方面，捷克民众对达赖喇嘛的爱戴之情给捷克领导人造成了压力。在星期一的达赖喇嘛与捷克公众会面的集会上，捷克非政府组织战后的负责人米库拉斯·科鲁帕告诫捷克总统泽曼应当坚持道义立场。
假如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不管不问，我们迟早就会成为输家。泽曼总统，假如你宁要经济好处不要人权，你将来就会失去人权。
达赖喇嘛是到捷克参加2000论坛会议的，那个论坛是已故的捷克第一位总统哈维尔发起的。哈维尔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跟达赖喇嘛有亲密的友情。达赖喇嘛这次访问布拉格会晤的一个捷克政府部长是文化部长赫尔曼。在会晤之前，赫尔曼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我是一个自由和拥有主权的国家的部长，会晤达赖喇嘛这位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道义权威是我的荣幸。会晤达赖喇嘛的另一位捷克政府部长是捷克中间偏左执政联盟的小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员，他们的会晤被称作私人性质的。捷克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捷克政府遵循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达赖喇嘛多年来反复表示，他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之内解决西藏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中共18届六中全会还有几天就要开会了，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中国接连发生大规模维权的群体事件，近数千复员转业军人包围北京中央军委大院的集体维权行动之后，陕西省西安高陵数万人上街抗议当地政府拟定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持续了6天，遭到大批警察暴力镇压，但是中国的媒体却完全避而不提。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冰，请他带我们了解有关的最新情况。叶冰，您好。
你好，冬玲。
叶冰，几天前您对这个陕西高陵的群体维权事件做了一些深入的报道，目前当地的一个最新情况如何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叶冰。
好的。那么这几天呢，群众示威的情况呢已经遭到了压制，当地的居民反对的呢是一个垃圾焚烧项目，政府呢称之为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啊，说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那当局呢就公告说，群众呢不同意，不开工，项目法定手续不齐全，不开工。这是在群众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之后，发出这样的公告，而且实际上是发出了不止一份，还给这个高陵区的全体共产党员也发了一份类似的公告啊。那么这个我今天呢采访的这个一位市民呢，他说政府说呢还要考察这个项目，然后再决定这个项目的去留。表面上看呢，政府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那么高陵人民的民意呢占了上风，但是呢对不起啊，当局粗暴压制民意表达的这个诉求啊，深深地伤害了当地的民心。据记者采访中了解的情况呢，武警特警还在城内四处巡逻站岗，把守每条街道。那么被抓的人数呢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有的人说是抓了几十个人，有人说是几百人。我几天前采访的一位居民说是有100多人被抓。那么关于这些被抓的抗议者的下落呢，今天我采访的一位餐馆店主吴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些描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被抓的那些群众怎么样了现在？
好像都放了吧，全是放了，一部分放了，一部分没放。
哦，还有没放的？
又确实又这个遭殃的，又这个又遭殃的，又这个山东闹事的，好像没放。
哦，一共抓了多少？现在放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放？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叶斌。刚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非常多的群众参加这次的抗议游行，当局究竟是如何处理这次的抗议事件？媒体又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呢？叶斌，
当局处理这次游行示威啊，是采取了这个文武并用的方式。那么先发出公告啊，同时呢，出动了一批身穿白衣服的打手和身穿深色警服的防暴警察暴打示威民众啊。那么当地的群众为什么这个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这个抗议示威呢？连续进行了六天啊。那么主要呢是因为这个选址不当啊。据我采访的这个当地居民所说，说是离这个高陵城区呢只有3公里左右啊，那么远的这个地方。那么而且呢他这个选址呢是说是在当地的一个上风口啊，那么估计就是说这个风向呢是会向里吹，把这个处理厂的这个烟雾啊可能是会向居民区这个方向吹，所以说他们非常担心当地出现新的癌症村啊。
是
当地呢马家湾乡梁村呢已经有了一个癌症村，这个是这个网上几年前就有很多的这样的相关的消息。那么这个当地的媒体呢对这件事情呢几乎是只字不提。那么在网上呢所能查到的呢只是一条关于当地一个居民叫张某，他发出了一个帖子，说是有30万人集体抗议，然后当局呢说这是谣言，然后他就把他这个抓了，那么现在还在这个审讯当中。那么中国媒体的这个对这样的事件呢集体失声，和当局强力镇压这次集体抗议呢，显然是极力在避免中共18届六中全会之前呢出这样的事情。那么上周退伍老兵呢在北京集体上访维权呢也没有中国媒体进行任何的报道，应该也是怕引起骨牌效应。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也持续带你关注相关的维权事件。而在看完了陕西高陵民众抵制污染的抗议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关心的是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10月17号，广州广福教会的信徒李洪敏，他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在广州白云区的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李洪敏因为在家里印刷宗教类的书刊，没有得到当地宗教局和文化局的许可，在6月初被当地的公安抄家之后遭到刑事拘留，法院并没有当场宣判。详细的情况我们就立刻连线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傅西秋牧师来为我们做相关的介绍。傅西秋牧师您好。
哎，你好，
林林。好的，那傅牧师，首先请您很简单我们介绍一下李洪敏整个案情好吗？牧师。
好的啊，李洪敏呢是广州白云区的一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那么他是在今年6月3号啊被这个当局呢以所谓的这个非法经营罪啊被抓捕，7月7号被正式逮捕。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礼拜呢10月17号刚刚那个一审啊这个完毕。是由北京的共信律师事务所李百光律师和刘培福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起这个宗教自由受破坏受迫害那但是呢这当局却以这个刑事化的罪名又一次来构陷这个逮捕这个迫害基督徒的行为。
好的，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在庭审的时候，李洪敏的两名律师李伯光和刘培福为他进行无罪辩护，这李洪敏是在行使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法院并没有当庭宣判。您预计李洪敏将面临什么样的刑期呢？傅牧师。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案例呢，因为他所印刷的书籍是一些 非常老的这个正统的基督徒的这个灵修书籍啊，包括像《黄河甘泉》呢，其实已经有接近百年的历史了，也不存在着所谓的版权的问题。而中国现在是连圣经印刷啊，都是属于就是这个禁止，并且是这个就是非官方的圣经印刷是被禁止的。圣经呢是可能中国是唯一一个的国家呢，就是说圣经是不能够在公开书店里这个合法出售买卖的一个产品。那么我觉得通过官方所释放的信息的话呢，里边特别提到说他这个李洪民弟兄呢是被抓捕之后这个认罪态度较好，那很可能是这个有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呢会给他一个特别的轻判。但是因为前边呢就有这个基督徒因着印圣经呢被判过4年有期徒刑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看的情况。
好的，最后傅牧师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继浙江多家的教会被强拆之后，广东各地的家庭教会面临了来自很大的压力，比如要求加入官方认可的三次教会等等，您认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应该如何应对呢？傅牧师。
我觉得就是从李洪民这个案例能够看得出来，中国整体的宗教自由的状况呢确实在急剧的恶化。那么包括这个宗教自由呢，因为不仅仅包括是自己信仰心灵信仰的自由，还包括实践信仰的自由，包括在公开合法的这个场合按照自己的仪式教规来进行崇拜的自由，传教的自由，也包括宗教出版物的自由。那么最近这一段这个尤其是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啊，这个打压的趋势是越来越激烈。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新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马上可能会被强迫这个实施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浙江很多的城区啊，很多的县市已经在推进所谓的这个五化五禁啦，甚至这个最近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温州的鹿城区还建立了红色这个堡垒村啊，就是坚决禁止任何的这个村民呢这个信仰宗教，这个特别禁止这个家庭教会的存在。那么这里边呢还有这个禁止这个儿童少年呢这个星期天去教堂。那么有村党支部设立所谓的这个红色这个县人就公开的县人就是说有几千人来举报所谓的这个信徒这个参与家庭教会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呢是前面的这个路径会是一个宗教的严寒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傅希秋牧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好的，我们继续将焦点转向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辩论，今天晚上美东时间9点将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美国的分析家几乎一致认为川普获胜的几率很低，但最后的辩论是他进行最后一搏的机会。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今天在拉斯维加斯，他将在现场观看这次的辩论。现在我们就请小夏来谈一谈这次选举的一个最新发展。小夏，今天晚上的辩论你预计双方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小夏，你在现场的观察。
这双方会采取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策略。我们看到目前克林顿是在攻势，川普是在守势，所以基本上呢他们两个的做法也就是克林顿的继续采取攻势，但是呢他的攻势不会非常凌厉，因为这专家估计他的整个做法就是要一种保守的攻势，他把自己还能就保证他过去的发展，说我是一个合格的总统候选人，我是一个合格的国家管理者，他只要能把这个势头保住呢他就赢了。而川普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川普必须一路采取守势，因为他昨天已经开始采取守势了，昨天他已经是说我们这个竞选运动啊，如果是做不好的呢，恐怕都是这个竞选本身的这个活动本身是要被是要被各种各样的东西骚扰的，是会被他们就fixed 用他的办法说会是 rigged，就说这个这是不合法的。所以呢，当时呢，其实不光是共和党内的人，民主党内的人嘛，大家就是 对选举有一定信心的人都一起批评他，说我们的选举制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一个正常一个人民可以信得过的制度。所以目前他在争论这个。那么川普这两天拿出来的招数也很有意思，你看他还是就跟克林顿一样，克林顿这样这天不出面，每天蹲在家里，就是准备非常非常仔细的准备这一次大选大辩论要说什么。而川普呢仍然在到处跑，他昨天晚上才昨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才来到了拉斯维加斯，他在之前呢在科罗拉多做了两次演讲。在演讲中他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值得观察的，就是他认为他要让宪法做出第28条修正案。我们都知道美国宪法现在有27条修正案，那么这第28条修正案要做什么呢？就是说禁止国会那些一连任20-30届的政客呢长期的连任站在华盛顿不走，那么呢同时也禁止美国政府国会这些人下台之后在5年之内呢就参加到这些非常大公司去进行游说工作，利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大笔的挣钱。他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论点。而川普的这些建议其实在人民中是得到相当多的支持的。东宁，
好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这次辩论举行的这个内华达州它是一个摇摆州关键州哦。您认为这个克林顿跟川普谁能够在这里领先，这个州的重要性又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小夏，
那我们这样在这非常有意思，就内华达打了我们已经来了2天了，在街上走，因为这个州啊人口大概是280万左右，人口不多，那么绝大部分3/4的人口都集中在拉斯维加斯地区。这个地区拉斯维加斯是个大家赌博的，赌博业非常非常时兴的地区。我们就到处找人，就发现我们采访的一个人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个城啊是工会城，那个工会说的很多话是很管用的，非常强大的，你们都要注意。我一想可不是嘛，因为工会是非常偏向民主党的，那么工会城一个城里工会很大，工会的势力就很大，因为我别的在别的地区现在川普引起很多这个关注的地方嘛，他都是以工会势力在减小，那么工会势力工人因为丢了工作就非常非常恼怒，所以转向投共和党。而内华达州不一样，它的工业是这个博彩业，博彩业嘛，博的是地方，所以呢它的工业的搬走的可能性呢目前还并不太大，除非它的有人也说除非是这个互联网上这种博彩啊成了他们主要博彩的方式。但是目前来看呢那个内华达州的经济还不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工会组织这个投票组织的很好，目前来说就是尽管内华达在政治观念上相对保守，但是呢他在克林顿和川普双方面呢他是克林顿能够领先到2-3个点左右。而且昨天我们碰到一位登记的共和党人，他说他要投克林顿，因为呢川普太不像总统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在拉斯维加斯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也提醒大家美国之音将在美东时间的今晚9点北京时间20号早上9点直播美国总统候选人第3场辩论会，全程配有同声传译，欢迎大家通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Facebook Live、YouTube Live 及时收看、发表评论，并且和我们互动。而除了网络直播，美国之音也将在推特上报道辩论会的精彩交锋，敬请关注。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带您看一看王宝强的离婚案，让中国民众开始思考影视明星的天价片酬、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以及中国价值观的扭曲。中国这种重戏轻功的现象，是否正在重蹈大清的覆辙？稍后我们将有深入探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随着美国总统选战进入最后几个星期，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之间3场辩论的最后一场将于北京时间10月20日上午9点至10点半进行。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对世界的看法迥异，美国之音将现场直播最后一场辩论，并提供中文同声传译。我们将在随后的特别报道世界在关注栏目中邀请美国的移民选民发表看法。你也可以在网上参与讨论，网址是 voanews.com/debates， 或者在 Twitter 上用井号 voadebates 发表看法。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0月20日上午9点开始， 先在 VOA 卫视收看最后一场辩论的直播，然后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影视明星王宝强离婚案昨天在北京开庭审理，吸引了大批媒体采访与民众围观。王宝强婚变的消息自从八月份传出之后，引发中国民众和媒体的持续关注，而这个事件也让各界开始注意到明星片酬过高对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甚至引用了清朝重戏轻功、推崇戏子导致亡国的说法来作为借鉴。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新闻专题，对那些片酬动辄上千万的人民币的演员点名批评。而新华社也发表文章称，明星炒作家丑是令人不齿。那么究竟明星们的天价片酬是怎么样形成的？重戏轻功的现象又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呢？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华盛顿和北京的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欢迎您来到时事大家谈。
大家好。
好呢，而另一位来宾呢是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舒可欣先生，他是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讨论。舒先生您好。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欢迎您啊拨打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美国之音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哦，王宝强的离婚案开庭，这么多的民众去围观啊，我们来看看王宝强他当时成名的时候，好像也是国家政令给他捧红的，你怎么看他成名的过程，还有现在民众关注他离婚的这样一个心理呢？
他王宝强成名的过程有几部这个关键的片子，第一个呢就是《盲井》，那么第二部呢就是这个士兵突击，那还有一部呢就是这个跟港澳那个影星合作叫那个
天下无贼，
天下无贼，再一个就是这个泰囧，这四部片子，其他的片子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嗯哼，
他第一部片子呢纯属是一个偶然，那么导演呢需要一个这个在这个底层生活过的演员，但是呢所有的演员不愿吃那个艰苦，到了600米以下矿井去拍这个片子，去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拍几个月那很多人都受不了。王宝强这个时候呢正好在北京电影厂门口做群众演员，那么李阳这个导演就看上他了。当然了，这部片子呢在台湾获得了金马奖，确实这部片子呢有其这个有其艺术含量，也有其思想价值。那它重要的就是说，穷人与穷人之间在这个最底层的状态下，那么善与邪恶之间的博弈，
嗯，
这是这个那个盲井的片子。天下无贼呢就是也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底层的人和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之间有这么一个博弈，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到了士兵突击，这个就有点这个政府在里头操作这个主流思想的东西出来了。那么他最著名的就是不抛弃不放弃，表现了一个这个特种兵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最后一个就是泰囧这部片子，泰囧这部片子表现穷人和富人之间在一次偶然的这个飞机上的邂逅相遇，他们短暂的相处有这么一段，就是富人你应该对穷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通过这几部片子我们看，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提到这个有权人对穷人应该是怎样一个东西出来。那么我就说这四部片子非常好看，三部电影都好看，但是那个《士兵突击》也不错， 就是说作为主流片子能拍得这样也不容易，就大陆的主流不是那个我们那个普世价值那种主流的观念。所以呢，王宝强因为这四部片子而自己
成名，
这个非常成为一个超级影星，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至于说这个国家想不想推他，那个在至少在《士兵突击》这部片子里，中央电视台把它作为一个重头戏播了很长时间，那么那个他也获得了他所应有的盈利，也获得了他应该得到的财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问题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王宝强现象问题，他现在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离婚案又闹出啊，他在美国还
有
财产，还有房子，还有股票，这是很热闹了。那么大家都在关注他，确实这个人是不是靠这个颜值和颜控来这个让大家对他感兴趣，确实靠他的自己天生的，他还没经过训练，他天生的那种演技赢得了大家，非常质朴，也接地气他演的东西。但是这个人那个文化素质呢相对差，他没几乎没读书，就是在少林寺做过几天这个想练练功，学舞，完了去想那个做群众演员，别的他更多的想法没有，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想法就是有一天我能出人头地了，能够对父母有一个感恩。这完全符合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价值，就是农民的后代，他想的那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我能报效我父母就行了，这个也没有错。错的就是这个人，我说他呢是有点忘本，就是忘本在哪儿，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改开的社会，就改革和开放的社会，但是呢他好了以后，红了以后却怀念毛泽东，这就很新奇了。这就是用那个泰囧的那个一段话说，是你真是一朵奇葩，他就属于这种人。那么说回到说他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体制和他的分配收入的问题，就是确实在他身上有一个物质流向的问题，利益流向的问题。那么王宝强这个现象呢，确实值得大家来深入的探讨。
好的，感谢赵岩先生，也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刚才赵岩先生提到了这个整个王宝强，他这个偶然成功的机遇，他所代表的这个草根形象，好像当时是中国国家需要这样的一个形象，把他给捧红了。不过现在他的离婚案大家是非常的关注，不但新华社批他是炒作家丑令人不齿，也有在场的民众骂他是人渣哦。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跟民众的仇富心态或者其他原因有关？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舒先生？
首先呢，我想讲王宝强的现象，我先补充两点。就是市场经济使得王宝强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个名人，这也正好体现了中国人那种美国梦，就是美国大家认为美国这个社会是一般的人可以随时就可能成为知名人士，比如说美国有很多的节目、电视节目、这成人秀或者像美国偶像这样的节目。所以实际上中国人王宝强是让中国人看到了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认真，把握机会就能成功。所以这个也是王宝强在这么多民众当中，除了中央电视台，除了政府捧他以外的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第二呢，我想谈就是关于仇富的问题。以前任志强也讨论过，我们和很多人都讨论过仇富的问题。其实我个人认为仇富呢其实跟穷没关，是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在英国的富人是怎么做绅士的，那么因此英国没什么仇富的问题，当然已经解决了，很多年前可能有，已经解决了。富人要尽社会责任，通过一战死了那么多富人家子弟，那么让社会了解这个。而中国的富人是怎么样做事的，比如说郭伯雄去灾后去贪官，他怎么做事的。所以权贵，注意中国的权贵不光是贵，权贵他没有尽社会责任，他们只是想尽办法的偷人民的财产。在这个投富的这个大的背景呢，是由于富人不尽社会责任，不像富人，是个有钱而不尽责任的人。另外呢，我想谈一点关于
谈到我们这个民众是不是有仇富的现象这样一个问题，稍后我们再继续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不过回到华盛顿现象，我想继续请教赵岩先生的是，我们看到网络上有篇文章，就是拿当时清朝这种重戏轻功的现象来跟现在的情况做一个比喻，您认为这样的两个事情是不是有可比性？还有
担心这样可能会亡国的一种想法或担忧，是不是杞人忧天了呢？赵先生，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文章的人啊，他自己本身就很左，因为这个人我看了一下这个他的背景，
嗯哼，
一个确实是学过法律，有些法律常识的人，但是他所爆出来说什么什么国际法研究院，
嗯哼，
中国就没有这么一个机构，他这个机构是在这个香港注册的，当然我们不反对香港注册的那个国际法研究院会出一个好的文章，就这篇文章通篇里头都有很左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一个重西
轻功的现象，
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影视作品包括这个文学作品，它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不能说科学家就一定比这个文学家重要，那个文学家就一定比演员重要，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确实王宝强现象，他现在收入是这个大陆这个演员当中排前几名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从这个分配体制上应该值得这个反思和批判的，就是说，你大陆那些全二代、红二代，他们赚的钱比王宝强多了。更多的那个不可计算的天价的东西都在那儿放着，但是你媒体从来没有讨论过为什么呀？没有讨论过这是为什么呀？当然了，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分配体制确实有问题，但不是王宝强一个人他想这样的问题，跟他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体制的问题，你不能说就一定要你现在中国社会你说的重戏轻功，那全世界的制造业大部分都在中国，你能说他那个不重工吗？不能这么讲话，就是所以我觉得那篇文章的人本身呢有点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那回过头来我们还要说，就是说王宝强所得到的这个收入跟社会的分配比例是确实是，因为美国的明星他天价，成龙天价，他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那个他的按照社会的分配的规则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他拿到的。那王宝强和其他演员，你包括那个周迅，据说现在拍一部片子已经得1.5万亿了。周迅大家都知道，嘎的双眼皮，而且没什么演技，那就是背后有一群人在推。
不过刚好赵先生您提到这周迅，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这个央视最近也制作了一个专题片哦，专门点名批评这些片酬拿得太多的演员，其中就提到了周迅是拿一集是9500万啊，另外还有这个孙俪是8000万，还有这个赵薇她那个虎妈猫爸她也是拿了当今有6000万的人民币，另外有一些男星哦，甚至也拿了8000万到过亿这样的一个片酬哦，您认为这个央视来点名批评这些片酬过高的演员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赵先生，
央视是点名批评也罢，还是那个反思也罢，难道在这些演员拿片酬当中，央视就没有责任吗？央视其实干了他们自己没有干不应该干的事儿，应该干的事儿，现在你说这个话，你不想想自己应该反思一下吗？王宝强在这个士兵突击当中，你首播也是央视吗？那央视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央视和整个宣传体制和这个传媒都应该反思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由王宝强个人去反思这样的问题。
好了，谢谢赵岩先生。那么针对这个央视他批评这些片酬过高的演员呢，香港的影坛大哥成龙也有回应哦，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听听成龙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片酬也很高，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一些一线演员，他的片酬拿得高，而且他有票房保证的话，那我也不会去请他。明星在这个市场价值在这边是有的，一个样板，一个样板。
好，刚才听到是成龙对于这个央视批评片酬过高演员的一个回应，他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想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啊，您认为中国这个明星天价片酬的这个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为什么会现在出现中国的经济在下滑，各界一片萧条的时候，偏偏娱乐业大把挣钱的一个现象呢？舒可欣先生，
我觉得还是市场，尽管中国不是太完善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决定这一部片子的这个预估的它的票房，然后那么重要的演员当然就会预估自己的这个酬劳， 所以如果能开出这个酬劳，就说明这个片子可能会得到预计的票房，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的。而且再说他们还完税，如果要一个亿的票，一个亿的这个片酬的话，大概有三五千万就要上税。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以指责的。随着市场的越来越公开，明星越来越多，那么好片子越来越多，这个价格一定会下来，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第二，关于这个经济萧条和这个影视作品的这个片酬，这个票房越来越高，其实好莱坞早就有过调查，美国也是在经济最萧条的时候电影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个经济现象，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另外刚才我们跟赵先生讨论到的，就是这次这个王宝强事件也引发大家很多的这个思考，其中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的院长陈中华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说现在中国好像这个科学家的地位还不如戏子，您怎么评论像这样的一个文章跟看法呢，舒先生？
对，首先呢，科学家并不是为了钱在工作，所有的科学家都是为了兴趣在工作，所以不能拿科学家和这些文艺界赚钱的人和商人去比较，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是为了钱在工作的，只是能不能给他们提供的好的实验室，让他们得到好的这个实验条件和环境，国家要投多少钱的问题。至于和这些商人和这些演员比这个收入，是对科学家的亵渎啊。所以我觉得凡是教师科学家都不会同意这种观点。在学校的老师其实生活都很艰苦，但是他们都乐于做自己喜欢的事，而这些演员们由于他们是娱乐大众，他们就是为了赚钱，而且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靠自己的演技赚点钱，然后完成原始积累，今后他们可能像成龙先生一样去做很多慈善，去很多志愿活动，这是另外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对王宝强不能那么要求。那么中国人有一个习塑造的正面形象，然后你自己也要是正面形象，这是非常没道理的。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待参与讨论了，我想先接几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回应。山东的彭先生您好，山东彭先生请说。山东的彭先生能听得到我们吗？听得到请讲。好的，我们请他来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哈。湖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说。
重新打回来哈。湖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好，
你好，请讲。李先生，可以帮那个收音机声音关小一点，我们能把您的话听得比较清楚。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有男人有了钱便饭，女人也不例外。”
好，您就这句话。
你看中国的所谓明星，好多都是搞上好多，嫁上好多架子，讨上好多个老婆，换老婆。打广告给那么多钱，我看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他们那样的享受。中国的青年人太愚昧了，不要相信这一套鬼把戏了吧。
好的，感谢湖南李先生的评论，您的意思稍后我们来请两位来宾回应。河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您好，首先我想说我非常同意前面短片里面那个成龙先生的那个评价，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因为其实中国的这种影片市场相当于跟好莱坞来相比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社会影响比较深、反思比较深的这种话题，一是不允许拍，第二个就是拍了以后不允许上映。但是对于一些纯娱乐至死的一些片子啊，那各种各大院线它是争相去投放，争相去想分一杯羹。而且我也同意刚才赵岩先生所说的，目前明星片酬这么高肯定跟央视或者说跟这些主流媒体推动有关系啊。我认为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如果说你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认可啊，你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这种默许的话，你是不可能有成长的啊。就像前这几天热播非常火的那个叫《永远在路上》，说中国贪腐的问题一样，你没有环境的这种暗示的话，怎么可能会滋生那么多的腐败？那对于中国的这种影视行业来说也是这样的，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提的观点。我也想请赵先生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听众啊，他提到这个现在整个这个中国的影视娱乐业好像还不成熟啊，然后像一些骗子好像都是纯娱乐或是比较肤浅的话，就是经过大家的这个宣传就能比较的红，反而是深刻的一些话题大家不敢去触碰。另外他也提到最近这个《永远在路上》这部片子讲到贪腐，他认为会大红也是有背后国家政令的一个推动，你怎么看他的评论？
我觉得他说的对，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说他前面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好的片子有思想意义的跟普世价值接轨的片子很难得到这个央视的主流媒体的那个推广。你像盲井，我一开始就不知道，除了王宝强这个事件以后才知道，哇，他还演个这么好的片子，而且第一部从来没学过就上来就演。但是呢，央视从来没，我没有看到当时他在台湾获得金马奖，在这个德国获得这个银熊奖，那个央视给予什么介绍。因为我在大陆是学影视美学，做这个影评人的，所以你这么好的片子我都不知道，那就说明根本没有介绍到。
好的，谢谢赵先生，我们也来读两篇啊。这个我们的网友们提的这个问题，再请北京的舒可欣先生稍微回应一下。有一位这个在脸书上的网友，他提到说，请问嘉宾，中国的普通民众是真的在抱怨明星的片酬过高吗？还是只有央视的这个节目当中提到？另外还有一位 at Chow， 他所提到的是，明星的片酬过高，根本上他认为是由于当局对于外国电影电视剧的实行进口配额的管理，严格的舆论审查导致了市场垄断所造成的。他想请问官媒对于问题的症结视若无睹，却只做表面文章，究竟是明知故犯还是有意为之？想请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回应这两位网友的提问。舒先生，
我想回应对大家，我想回应一下这些网友关注的央视啊，还有新华社。新华社最近也出了一篇文章，说有的明星炒作家丑呢，是想扩大社会影响。
是，
央视和这个新华社这些代表政府的媒体，我觉得他们的格调呢就越来越低。本来你是可以有很多的新闻，很多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而他们整天跟着带引号的这些戏子的事情在跑。我也不知道这些编辑们到底怎么想。其实我想说，明星的是炒作家丑，或者演员的这个天价的片酬，倒不如去谈一谈，白恩培怎么贪了2.47亿，这个薄熙来怎么会在法国有房子，对不对？朱国明怎么贪了1.47亿，郭国雄、徐天后他们怎么贪的钱？这些钱都是非法所得，而王宝强的钱至少是合法的所得。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情况下呢，我觉得我们的中央的央视就和新华社就有点像地摊的小报的水平啊。尽管我跟央视和新华社有很多朋友，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太格调太低。另外一个，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当中也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对新华社这个，你炒作家丑是扩大影响，那你中国在炒作这个反腐是不是也是自己的家丑，你也要扩大你自己的影响呢？所以我觉得新华社的一些我们也是记者，脑子里面是双重标准，他从来不认为别的人会评价他，而他只是想做什么说什么。那我们国家的反腐难道不是炒作家丑，扩大你政府的影响，或者扩大执政党的影响？这个非常无聊。所以我觉得我不再希望这个央视或者新华社在这些市场环境下的某个人得了挣了多少钱来讨论，先去问问他完没完税，如果他完税了就行了，没完税那是另外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国家的媒体越来格调越低，越来越说句难听的话有点下三滥。
好的，说想舒可欣先生也点到两个重点啊，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一个就是大家在想说，王宝强怎么样一个这样一个人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累积这个几个亿的财富？事实上我们更要去问的是，中国的这些贪官们在短短几年内他们的累积的数字可能是王宝强的10倍不止啊。那为什么不去追问太子党他们取得财富的之路是不是比王宝强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认为说现在中国政府在炒作反腐也是一种炒作家丑扩大影响，你怎么看这两个观点呢？
我觉得这个家丑可不可以外扬，这是中国人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家丑不能外扬。那么现在呢，中纪委呢把这个家丑呢那个已经通过央视开始扬，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进步，应该鼓励。但是我觉得扬的还不够。你比方说的演艺界的问题，那宋祖英他妹妹通过这个张德江全国人大委员长当 当时的这个省委书记，就广东省委书记，
嗯，
和这个一个骗子叫李一石，还有一个那个我原来的同事叫关国亮，就把深圳机场20亿就拿到了，就深圳机场价值40亿。那么这20亿谁分了？就是关国亮、宋祖英的妹妹，还有这个赵南起，原来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上将，也是张德江老领导。那他们几个人就把这分了。那么关国亮从这个新华人寿，也是我们公司下属公司，拿走100亿去操作这件事儿，最后也没有还到这儿，反倒由国家这个保监会来还。就这样的黑幕，这样的家丑多揭出来，就比接说王宝强那个更有意义。
嗯，
因为那个苏先生说了，王宝强能赚多少钱是他本事，是他经纪人和他包括他老婆这家庭共同财产嘛，他们之间的本事，人家用1块钱生出1亿也叫本事，重要的是他交不交税。他交了税了，你跟你那个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你政府去用手去操控演员应该赚多少钱，这都不对。因为他本身电影行业和电视行业是新兴的，这个一定要认识到它是一个新兴的，这个近百年来新兴的一个产业。产业要干嘛？产业就当然要赚钱。当然了，我们现在也要说，你产业本身你赚钱，你在制造精神财富，但是同时你作为王宝强，你不能停止不前，你在精神领域里你要更多的关注像你一样曾经苦难的人。你不能像张艺谋那样说，这个拍了一个那个什么电影，答应那个叫为什么真那个女孩，那个你将来你这片子获奖了，我要送你到电影学院，等人家到了电影学院他不认账了。你不能做这种事情，就是你多做一些善事，拿着钱来多做一些善事，这个你把自己形象搞好的，即便是你离婚也不会大家说三道四，因为离婚现在在当代这个社会也很正常，家有和有分，这都是难免的。
好了，对于这个明星的社会责任，还有这个对社会风气影响，稍后有时间我们再谈。不过想先接听几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啊，先接北京王先生您的电话。王先生请讲。
东宁你好，我觉得我要说两点。第一，在中国如今的中国，什么样的人能活得愉快呢？我总结一下，就是太子、公子、骗子、戏子和婊子。而恰恰这个，反而我说这个，就是有刚才嘉宾，我同意那有一位嘉宾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呢，我觉得新华社或者这个央视也参与这种炒作，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媒体在堕落，它不应该炒作这些媒体。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个民间小报应该炒作的问题，或者网络应该炒作的问题。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你们这个头刚才时候说这个就是清朝一样，现在中国真的跟清朝非常相似，就是说该重视的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发财，像美国比尔盖茨发财、乔布斯发财，我觉得我很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许多东西。而中国人发财，就是说不光是这些戏子突然间就暴富，甚至连一些体育明星，中国足球队、国家队输了一塌糊涂，可运动员却拿很多钱，这样的这种财富的聚敛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好，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也来练两些这个网友的那两篇网友的这个评论啊。一位巩格，这位是脸书上的网友，他说YouTube 上的网友，他说本次媒体又一次关注王宝强的离婚案，是不是为退伍军人围攻八一军委大楼事件转移国人视线呢？还有都知道王宝强公开表明自己是毛粉，在微博公开崇拜毛，先前官媒挺他，现在又批，到底用意何在？这是这个 YouTube 的网友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位刘一凡先生，他说一边有一个广电总局在那里阻碍中国的影视剧发展，有深度的不让通过，导演编剧都只能够利用明星来博收视，也间接的导致了明星的身价暴涨。这是网友刘一凡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看法。我想请两位先生两位来宾也回应一下。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英赵先生。
对，我觉得他说对了一部分，就是说批评王宝强应该的，但是批评什么，而不是批评他通过自己的演技、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得了钱，不应该批评这个。应该批评的是什么，就是你明明是在改开过程当中赚的钱，但是你却去怀念毛，你这显得非常愚昧嘛。而且上次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说王宝强，你给毛泽东在纪念堂跪地磕了3个头，你一定许了一个愿，让毛保着你家庭美满幸福。但是毛，你尽管迷信崇拜毛，但是毛确实保证不了你戴不戴绿帽子的问题。所以这次 无论上次和这次讨论王宝强的问题，王宝强真的应该坐下来想一想，你那个封建迷信的思想确实应该扔弃。
嗯，好的，我们再念一位这个网友的提问，再请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回应啊。这位白桦林先生他所留下来的评论是：歌星的收入高是因为歌星提供的服务需求量大，边际成本又小；科学家的收入低是因为共产党害怕产生一个只依靠市场就能够独立谋生的知识分子阶层，比起被财政圈养的知识分子，前者是对其统治的极大威胁。群众极端热衷娱乐，难道不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的吗？还要制造的是一个醉生梦死、娱乐致死的社会。共产党贼喊抓贼而已，这是习近平发动打土豪运动的舆论前奏。我想请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回应一下这位网友。
首先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啊，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赖给这个一个执政党或者一个人身上。你比如说过去古的时候，那个红顶商人胡雪岩，那个时候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能赚钱，其实是和整个社会环境相关的。但是那个时代胡雪岩能赚钱，但这个后来改革开放时代我们穆其中能赚钱，到最后又被关进监狱。那么现在这个阶段王宝强能赚钱，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时代时势造英雄啊，都是时势造英雄。那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特别多的民营企业家啊，农民企业家赚了钱，然后很快就销声匿迹，因为他们没有后劲儿，因为他们没有知识。这个就是中国这个阶段的这个自然情况，这根本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今天是王宝强这样的人能赚了大钱，明天以后就可能得电影学院毕业的有一定的造诣的人才能赚上钱。其实在上海当年二几年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都是那些在国外的小混混跑到上海赚了大钱，道理其实是一样，觉得没有必要对当前这个时代过于多的去谴责，只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啊，我们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我觉得产生的一些现象都正常。第二，关于这个王宝强先生的个人的政治信仰，我觉得还是应该不按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变这个，我们尊重他信仰任何事情啊，信仰基督教，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什么，我觉得这个，但是我想说，还是自己问问自己的良心，到底是什么使得你有今天的财富，还是要多感谢这个电影观众，多感谢导演啊，这才是根本。
好的，感谢舒可欣先生。我再接一通电话呢，再请两位来宾针对今天这个重戏轻功的现象进行最后一分钟的总结。广东的张先生您好，抓紧时间发表您的评论。张先生请说。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娱乐致死的这个精神，它造成的其实就是这个体制，这体制就是从小就抹杀人探求的精神，也就是多元化的东西也没有，各种兴趣都没有。然后呢，长大之后呢，小孩子长大之后呢，求索的精神也没有了，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最终只能向娱乐化。
好的，张先生也提到
这
个
观点
了。究竟现在中国是娱乐之死重到了清朝这个当年的覆辙？我想请两位来宾30秒总结好了。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岩先生。
那个泰囧中的那个王宝强呢，跟他那个徐峥有一个对话，就是徐峥总是从富人的角度说穷人，说你该吃药了吧？王宝强说你咋知道呢？就这句话很著名。那么现在呢，说从王宝强的事件我们看，不是这个穷人该吃药了，而是这个拥有制定规则的富人和有钱人以及这个体制该吃药了。
好的，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最后30秒总结。
觉得冒险现象呢，也凸显了我们国家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贪官是我们非常痛恨的，他们拿钱是完全是违法的，他们不该拿这钱。那么王宝强这些人是不是该拿这个钱？从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就该拿这个钱，因为他们的票房最后就能支撑他们的片酬。所以我觉得，但是要解决这种现象，还是需要政府和我们全民大家共同努力。至于说我们是不是重戏轻功呢，我觉得今天的重戏轻功和当年的还是不一样，因为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它总是比把教育和医疗作为产业要好多。
非常感谢舒可欣先生。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来宾赵岩先生和北京的舒可欣先生，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请您准时收看，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美国之音针对这场大选辩论会所进行的网上直播。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